今天是2025年7月12号，周六哈。先回答贴吧的问题。1566楼开始哈。流浪帝国。打坐的时候有情绪升起，很难受。这个就是可能是业，也可能是你的习气啊。通常这种情绪问题，我们是还是按照业来说啊，按照这个。业和习气这两者相加的啊，是本质上是这样的。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情绪来说的，因为，毕竟我们还得，自主的修行嘛。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业的身上，因为业还是一半是别的众生的，和你互动情况下产生的，所以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其他众生身上。所以还是把这个东西当做自己的问题来看哈，你还是磕个头就行。我以前也有过一段时间这样，就是打坐，情绪容易多，然后就磕头啊，几天不磕头，在打坐的时候还是会升起的，就会比平时那个打坐的时候情绪多一点。每天坚持磕头出一身汗，然后打坐的话就情绪明显都会有好转，因为这个出汗也会释放这种情绪。还有就是忏悔的问题，一个是对冤亲债主忏悔，一个是对自己的一切的过往的贪嗔痴等妄念。不好的情绪都忏悔，就是发愿要回去了，要发愿要回去了啊！这不是既是对自己发愿，也对向自己发，下决心，还同时向所有的佛菩萨发愿，我要回去了，所以希望你们帮帮我，这样有这个念头的话，会好一些的。还有你这关心法门啊，你知道整个这个意识的结构逻辑的话，你前期用什么修行都可以，2个小时以内用什么法门都可以。2个小时以后开始，就得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合理的方式啊。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达摩和六祖都是菩萨扮演，那二祖、三祖、四祖、五祖这四位是凡夫还是再来人呢？都是再来人。禁欲久了啊，会有腰酸不舒服，因为你在禁呐，你在禁。就是你用这个情绪来压着，你用一直用这个所谓的理性啊情绪啊用压着，压着这情况就是什么，就是浑身收缩，所以就开始这个气循环的那个有堵了，然后就开始腰酸啊什么的，所以我是不反对什么手淫啊这些的，如果你是，就是实在忍不了了啊就可以啊，可以手淫啊什么的，这个都无所谓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都是过渡阶段，你有心灭的话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就是重欲之后有一段会很爽的，浑身很舒畅的那种感觉，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也逻辑上其实从我们生理上也是如此的。这个释放了这种欲望之后呢，就浑身会有一种那个在脑子里会分泌一些那个舒缓的，让你舒缓的荷尔蒙。然后呢就浑身都舒畅了啊，甚至运动员，有些运动员就是抓住那个时间段参加比赛啊，就是格斗类运动员一般都是这种格斗类运动员。如果是长期的啊，那个像足球啊什么长跑啊这种不行，这种你说重训之后这个体能完全就掉入第一个阶段。但是呢那种短期的用爆发力的啊，这种运动员有些是用这种方式的啊，就是上场间就来一下子，然后呢就浑身舒畅了，然后就上去。所以这个也是从生理上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你一直压着，它不是你的身体哪里病了，而是你的情绪本身就会开始压着你的身体，就让你很不舒服，就是你老是想干什么但是干不了的话，就心里一直有这个压抑的情绪，会让你身体跟着一起有反应出现。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下一个问题，每小期，每小期打坐的方法啊，观丹田。这个一开始如果是你是文字妄想太多了，观有观不住，一直脑子里有妄念太多的话，那你可以念咒念佛啊，先从灭文字妄想开始，这个也需要好几年的功夫啊。这个念咒念经也需要好几年，至少地藏经先念一年，然后不行的话再念一年两年这样啊，这个先念一段时间吧。但是打坐的时候呢，你是如果就文字妄想不想要的话，就可以先观丹田或者观佛观想佛，这个都可以。但是观不住，那就先从 念咒开始，默念，心里默念啊，不要张嘴念啊。然后呢，你说这个眼睛，这个也是，也可以那么看，按照他说的也可以。但是这个人静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血管都扩张，然后整个身体的每一处，基本上这种能感官的部分都会有所一点点的变化。所以有些人打坐一定程度之后，就耳朵都变得非常灵敏，他感觉都能听到什么，隔很远的地方声音或者小虫子飞的声音，以前听不到的。啊，有些人呢就鼻子变得非常灵敏，他能闻出一些很多味来。像比其他周围的人闻一下味就能知道啊，这个人有出了什么病啊，什么这种他能都闻得到，这个都有这种身体上感官上的一些变化，眼睛也是会有出现一些变化。不过这个，不用管啊，不管最好。你越是想这个事儿，就以后会变得更麻烦，所以干脆就不用管。最好打坐是闭眼，但是初学呢，有可能闭眼之后就昏沉啊，或者什么来回晃荡啊，所以稍微可以看睁着眼。等过一段时间就闭眼打坐就可以了，但闭眼的情况下，你也有可能会出现眼前一片亮的那种状态，那种现象也都是正常现象啊，这不用管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白豹印龙，关于那些个经的问题，也有些大乘经典就是以法身佛的形式说的啊。你没有看《楞伽经》吗？我讲的啊，《楞伽经》就是讲的法身佛、化身佛说法的那段内容。它《楞伽经》的义理也是法身佛说的，它就是最底层的真相，而化身佛讲的都是方便法，就有这个区别，所以法身佛也是可以讲法的，佛经里是这样的，还有《大日经》和《金刚顶经》，我记得看过，但是已经好像看的时间很长，都讲不是讲得很清楚，因为这种不是很普遍的普及的经书啊，看的人少，也是因为。就简单看一遍就过去了，不会想那么多，而且那个时候境界还没有现在这样，对于佛经也基本都很了解吧，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看不懂的我也不那么多去细讲啊，不是深入的想，然后就过去了。现在我是主要先把十三经讲完，然后再有余力的话啊，不知道可能过好几年吧，到时候再看讲点一些比较普及的佛经吧，十三经之外的一些普及的佛经啊。还有第三个问题，灌顶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求佛菩萨灌顶，不是找人灌顶哦，直接求佛菩萨灌顶。你想修这个法门，然后你看那个本尊是谁，本尊有什么大愿，你跟他发同样的大愿，然后求他给你发灌顶，然后你这么想就可以了。这个我是尽量弱化这个中间的人的作用的这种说法的哈，不像那个密宗一样把中间的人的作用放大的无限大啊，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不过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逻辑哈，他们那边那个环境那边那个根气，适合他们这样的修法，所以不能说他们错，只是相应的啊，就是他们那边的方便法是这样的。下一个问题，苏小雅 Helen。你可以那么理解，你可以那么理解，这个世界大框架是佛创造的，但是里边的细节是根据业来创造的啊，就像电脑什么，大数据库一样啊，数据库是那个另一套逻辑创造的，数据库是另一套，而里面的数据呢是根据所有人的这种网上的收集的信息啊等这些来凑集的，这个是可以有独立的。数据他们可以，我们作为人你对在那里也可以存自己的数据吗，自信息啊等等，但是这个大数据库我们对他们没有办法，对这个大数据库来说我们这些用户是没有办法的，他是用另一套逻辑来创造出来的所以佛也是这样，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而每一个小世界众生，他是这个众生所处的环境呢，这个是由我这个众生的业来影响的，但是呢佛的作用，佛的加持力是可以把人的业稍微稳定住不至于那种变得非常快，让这个世界到，也就是让整个世界可以稳定的运作，而不是随着这种反复飞快的变化的这种业变得非常的快，你这样的话世界没有办法稳定啊，人也很难度。下一个问题，应雪书，用两个手指，不是用手掌支撑一下，把身体稍微抬一下，这种，你可以用拳头来支撑，不是用手掌，用拳头来支撑， 稍微这个支撑一下啊，抬一下就可以了。啊，也不要抬太久啊，稍微这把屁股这边压得很疼的那个地方稍微抬一下，这样就够了啊，然后再继续做。我是不太相信啊，你说这个两个手掌、两个小拇指，连同小拇指关节疼痛，还需要缓两天？那你有多重啊？难道你不会是大胖子吧？这个一般正常体重的人拿手掌支撑一下身体，还不至于需要两天恢复一下啊，这个感觉有点夸张啊。我不知道你的手本来就是这么脆弱的，还是那怎么年纪大了还怎么样？先用那个一定要支撑住啊，先用这个拳头来支撑一下啊。你也可以往前抬，往前这样，身体向前面倾斜一下，屁股稍微抬一下，这样也行啊。下一个问题，不思议者啊，这个佛经你楞伽经啊，什么佛经，你拿来把它当做一个修行的法门来看，修那这个学习的话，那就反复的念。如果你是要理解义理的话啊，你已经理解完了，那就可以继续修你的了。我还是建议你正常的思佛观佛啊，楞伽经是菩萨的境界，你理解了，你大概理解了就够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正常的观佛思佛啊，你明白了这个义理之后呢，啊，这个人就信心就增加了嘛，有信心也知道现在当下该怎么修啊。下一个问题，隐形的翅膀，Lucky。啊，磕完大头咒去洗个澡，吃点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吃点水果啊什么的，汗稍微下去点，然后呢再洗个澡，然后就出来打坐啊，可能就是磕完头到打坐中间至少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这个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你可以随便，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啊，不要个连这种细节都去学啊，这个没必要啊。下一个问题，宁缺碎碎平安。练腹式呼吸法，最初小肚子会练大吗？是的，会这个肌肉松开之后呢，会比普通人要鼓起来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啊，大部分人修到一定程度上都会肚子比普通人稍微凸出来的，不是什么胖的问题啊，就是肚子肌肉松开之后就会凸出来，这个很正常。然后第二个问题，冤亲债主做元宝等是不是得要中间人通知一声？不需要。啊，有个师傅说要烧元宝得通知他沟通一下才行，我们自己沟通不了，那就是他要你沟通费呗，啊，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烧元宝这一说的，印度的文化里是没有烧元宝的，到了我们这里有烧纸的这个文化，而且这个是大家都这么相信的话，这个游戏规则它就会被确立起来。大家都这么相信啊，我们活着的人是觉得这个东西烧给他啊，他就收到了。那边的人，那鬼也是活着，从我们这里死了就去了那的嘛。他也相信这个理论，他也相信说，所以他在那边也是啊，我们在这烧的话，他就能收得到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形成的文化啊，所以它是会有影响的。这里没有什么中间人这一说。啊，你可以自己烧啊，而且更没有和尚当中间人这一说的哈。那和尚从印度那边学来的，跟那边是没有烧元宝这种事儿的。所以说，但凡把自己的这个人的活人的作用，看是抬高啦，甚至是和收费挂钩的啊，这些，我觉得都不怎么样啊。我也不说他不对啊，人家也要吃饭嘛，啊，但是呢，这个。至少烧元宝这个事儿上啊，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能介绍一下您不打坐时跟我们反复眼耳鼻舌身意感受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感知能力更弱，就是使用六根这个，因为不怎么用六根嘛，啊，所以六根的使用的能力更弱。我看视力都不行，视力以前在山上精进修行的时候，比普通人要好很多，但是呢，下来之后就变得有点弱了，因为我也不在意，耳朵也是，细微的声音听不见，而且，有一回去什么科技馆呐，那些个地方啊，它有这种耳朵可以，有测试的，这个听的音频的那种频率的，有高有低的，在你耳朵里放，看看你能听到哪个段的频率，发现我比常人听的频率低，也就是说是这个更窄吧，有些人听的。听得见的声音，我到这我就听不见，然后舌头也是， 我吃啥都差不多吧，味儿都好吃。啊，这个《法华经》里说了啊，这个念《法华经》的人还是修行的呢，就修到一定程度啊，舌头发生变异，然后呢，吃什么都好吃，都是甘露味儿。啊，鼻子也是，我闻味儿都不怎么样，我比常人闻味儿更差一些，所以别人觉得臭的东西我都闻不出来。啊，所以总体来说，就是各种感知能力都比常人要弱。嗯，还有第二个问题，境界高，啊，这个境界高，要想直接看到就是定中看，还有一种就是从他的言语当中也能判断一些，比如这样，现在讲的谈境里，这个慧能和其他人对话的时候，他可以从话语当中就抓出一些问题来，知道他境界不高，啊，这个也是可以的。还有你说的这种拿名字啊或者照片呐、啊，可以关的哈、啊，这个也是办法。但是我是一般都不怎么关心其他人境界高不高的问题。好像你说我师父经常说某某法师境界很高，我说了吗？我说了某某法师境界很高吗？好像也没提到多少法师啊。我从我嘴里提出来法师人不多啊。第三个问题，杨宁。啊，日常处可以看到人的脉轮哪里多？啊，这个有些人是能看得见的。啊，你看那些个出马仙带出马仙的那种，啊，那种人也是用肉眼能看出一些东西的。啊，所以修到一定程度的话，看人他颜色会有的变化的，有就是，用我们科学来说，我们能看的也跟颜色的光谱和那个什么。昆虫啊，一些动物啊，看到的光谱啊，它不一样。它动物能看的光谱更厚、更宽吧？啊，那人也是修到有些程度的话，啊，他能看到的这个眼睛，光是带肉眼看到的，因为肉眼也是这个意识的扩展出来的那种感知能力嘛，他能看到一些个普通人看不见的那种光谱，也就能看出一些人哪里堵了，这个也能看得见。你看那个红外线，拿红外线照人。哪里发热啊？哪里有病灶啊？这个是能看得出来吧？人也可以开发出这种功能的，但是我不行，我是眼睛比普通人弱的啊，视力也差。下一个问题：WSPCJRJGCS 啊，第一个佛在堕落的时候打的是什么妄想？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你问问他去吧。第二个问题，佛的数量问题。这个我也说了啊，这个没法计算，不知道，因为没有起妄想的状态下，不知道，感知不出来，所以到底现在是，已经堕落的佛多呢，还是没堕落的佛多呢？不好说啊。当然，已经堕落过了又回去的啊，这些人有了记住呢，他是能感知出来的，这个不好说的。所以我也不关心这些问题。如果佛的总数是固定的话，那早晚有一天所有佛都会回归原位。应该是这样吧。啊，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所有的世界都会消失，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所有都是佛的状态啊！没事的时候互相读取其他佛的这嘛，啊，没事的时候这是你的想法，啊，这个小孩子所说的什么无聊啊，这种就是总得做点什么才可以一样，所以佛是没有那种无聊感的，佛没有妄想，他就没有什么无聊感，所以没事的时候就静静地待着呗。静静待的情况下，他也不会有什么妄念升起，就是已经回到的啊，堕落之后再回到的啊，他是可以感知到的，所以他可以不起妄念，起了他也可以感知到之后可以马上结束啊。第三个问题，是否还有比佛更高等级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你得先自己成佛了再看哈。我也有时候会有疑问，成佛了后面会怎么样？那先成佛了再说嘛。都成佛以后，是不是还要继续向更高级努力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按照目前，佛传的这些个理论来看，后面从来没提过。可能就是一直佛的状态里一直存在着。也有可能会有什么更高维的什么世界，也有可能吧。但是我这么说的话，这已经不如法了，这个已经超越了三个初始设定了。这个初始设定已经都定好了，这是宇宙的基本设定。你要说比佛更高的境界啊，那就已经不能说是谤佛毁佛，那起码是已经不是佛法了。所以我们不讲这些个啊，就是你，但是逻辑上我们可以想象啊，有些 可能是，可能有，可能没有，因为佛没说嘛，佛也没说没有，佛也没说有，啊，他只是说自性恒常，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性一直存在着，自性背后还有什么，他也没说，自性像虚空一样和空无的状态，他只是这么说了，但是虚空以上呢，他又什么，自性后面又是啥，他也没说呀，出妄无因是这个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就是第一个妄想是没有原因。诸佛同体，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个佛自性都是重叠在一起的。至于自性之后，自性那前面又是啥？这个就，佛也没说啊，他佛也没有什么说没有或者有这样的说法啊。所以，咱们就按照逻辑来看啊，就是自己猜测而已。所以最终还得自己成佛了，才能真正知道那个境界。哪怕是等觉菩萨，他也没有办法啊，完全体悟那种佛的境界啊。下一个问题：如梦如幻，念佛、观佛、思佛，是不是就是对应着灭除妄想、注意力、情绪？对呀。双盘打坐前的两手全程念心经可以吗？但是不要出声念，最好嘴都不要张开啊。第三个，啥时候需要换成观佛？观佛时候把注意力放在丹田出来看。观佛就是用你的注意力画画，在眼前画画，不是把注意力放到丹田，那就是观身根了。观佛用注意力画画，那就是在眼根上用功，相应的是二禅境界。你在身根上用功的话，只能对应到初禅，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初禅境界。一开始啊，你可以观丹田，这个2个小时以内可以观丹田，能做2个小时以上的话就，要么在情绪上用功，要么在眼根上用功，因为这都是。超越初禅，达到二禅、三禅的哈。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首先，这个徒弟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是在这里这个世界里说的。我们只讲有缘无缘啊，这个人是和我有缘的众生，我要度他啊，仅此而已。所以，就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他身边，这个就全靠业或者我们就计划吧。啊，我们觉得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就比较好，那就以这样的身份。可以是师徒，可以是兄弟姐妹，也可以是家庭成员，啊，什么身份都可以。所以徒弟这个说法是在这个世界才说的哈。要长头戴道啊，的确是度一个人需要帮他消业嘛，啊，帮他消业，在他旁边指导他消业，而且消很多的业啊，这个要需要很多事的，甚至一个人是度一个人是不一定在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待一段时间之后呢，啊，我去其他世界传法的时候，就把那个人也。和他有缘的这个众生的业，这几个这一波人给带到我要传法的那个世界去，然后继续度啊，这个都是有计划的进行的，如果我投胎的话啊，我徒弟的指导暂时由我的搭档来，安排啊，由他来指导，在背后指导，这也是有搭档体系的最好的啊，就是好处，两个人一起教，本质上是两个人一起教。但是这个结业缘，业缘是和一个人结，不是只结两个人都结业缘啊，这样就不好办了啊，只能有一个人来接触结业缘，另一个人就不接触啊，只是在背后指导啊。下一个问题，这个会有堕入的可能性，堕入的话还得有什么师傅啊等人会组织人下去，再渡回来。这个得看怎么安排了，但是搭档是不能投胎的。一个人堕落了，那个搭档是直到他出来为止都不能投胎，因为两个人一起投胎，两个人都堕落就没办法了。还有下一个问题，犯零九，你要决断什么呢？你缺少什么决断的智慧？你要决断什么一类的事情呢？这样的事情有多少种可能性？我猜一般都是做还是不做这种两种吧，你可以丢硬币决定啊，你丢之前啊，求佛菩萨加持，给我一个答案吧，然后呢，丢完就按照实行，不管结果怎么样，你就把它当做你的命运的来接受，哪怕你做完之后呢，按照这个丢硬币的结果做了之后，感觉不让你满意，那也无所谓，你就当做这是你的命了，就接受，我们就麻烦的就是后悔这种情绪。啊，我以为这样做，我在那一步里应该这么做的话，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这种想法只会让折磨人，没什么好处。 所以修行嘛，那就是一往无前，就当下好好修行，啊，不要再不要再对过去的那种决策去纠结，啊，那样的话就很怎么说呢？很让人，只能增加痛苦烦恼。以前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啊，他就动不动就说啊，你上学自己跑出来的嘛，家里那么支持你，你还不自己跑出来？他经常说，最后我发火了一次，然后他就不说了。那说这个有意义吗？都已经出来了，都已经山上去修行去了，幸亏在那个时候出来的才能去山上修行。要是读书读得好，然后出来找了好工作，然后娶了好媳妇儿，还生了好孩子，那还修什么行啊？是不是？所以过去的一切都决定了，都是成就当下你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不要去后悔，你拿这种方式来决定，那就把它的全然接受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再去后悔。那就是一种信念，相信啊，我丢这个硬币就是佛菩萨给我的答案，我就先这么想，啊，做对了，做得好，那是佛菩萨关照我，啊，做得差了，给我带来痛苦了，那就是佛菩萨考验我，啊，当然佛菩萨不会考验人，因为人是经不起考验的，那就当是我自己的业来接手，啊，你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就决策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决策力也是一种能力。所以在政治上，有些人是善谋，但是不会断，啊，他就看前怕落后，前怕懒后跑这种性格；有些人是善断，但是呢，他这善断的人，他就这个方方面面考虑的又不那么周全。但是这两者比较之下，真正能干出事儿的都是能善断的人，善谋的人干不出事儿。有时候，他来回比较来比较去，他。很难做出决策。那善断的人，有时候他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他先干了再说嘛。这种心态更好一些，先干了再说。啊，干完就看不行的话，再到时候再考虑怎么补救。啊，当下就先做了再说嘛。好了，这不知道你是怎么接受这样的观点的啊？丢硬币这种方法很 low 的方法是吧？那下一个问题，时时是好事，日日是好日。催眠的逻辑啊，催眠是重点是专注，把一个人注意力高度集中到一处啊，就像电影里你要拿什么东西在前面晃来晃去啊，像什么那个是怀表吧，总之拿什么东西晃来晃去，让你高度看着，集中着那个点上啊，然后呢再引导你就跟着想，这个时候就把注意力都收敛了，这六根散发出去的注意力都收敛，然后妄自妄想也放下了。就有可能会进入啊，这个也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被催眠的，首先你得相信那个催眠师，其实你能做到和他的那种高度专注，他的要求的那个专注力能达到那个程度，达不到的话就进不去，啊，所以有些人是容易被进去，有些人是很难进去，因为这个要么不相信那个催眠师，要么自己的注意力很散乱，他集中不了那个注意力，那也进不去的。就是那个进去的那个境界，你说和禅定有类似的地方，但还不是那种完全的禅定，因为在这里边你得一直抓着那个东西，按照他说的那个引导一直抓着，要不然他那个引导一旦断了，他就会出来，或者说甚至是可能在里边会，出现其他的一些脑子里会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些恐怖场景也会被出来的，啊，甚至有时候恐怖的场景他自己醒不过来。所以你看催眠师有时候就把他引导着，然后他开始进入那种恐怖的场景了，啊，他很痛苦，他自己出不来，这个催眠师还得把他引导出来，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种意识的一个后门吧。所以催眠师这个是资格证也拿的比较难，反正这个行业并不是很普及，在国外也是，在这边也是，国外看似我们看感觉那个好像催眠很流行，但是真正能有这个催眠治疗这个资质的人是并不多的，而且效果也不是个因人而异啊。有些人能治疗，有些人就治疗不了，甚至在里边，把人本来忘记的某些东西给翻出来之后，啊，病情加重有时候，啊，所以这和我们这个禅定还是有区别的。禅定是让自己变得极其强大，而这个催眠呢，是靠别人来把你的一些弱点给绕过去，应该是绕过去的那种，那种怎么说呢？我只能是这么讲这个哈， 让你把某些东西绕过去，像那个，弗洛伊德还有什么，还有另一个人叫什么来着？就两个心理学流派嘛。弗洛伊德是把那个把你的痛苦重新翻出来，然后呢，从那里找个原因，然后让你正视这样的痛苦，那这算是找了原因吧，但是还不一定还能治疗好啊，就是什么的，原生家庭啊那些问题啊全给翻出来。然后呢，重新体验，然后多体验几次这个痛苦，然后你就成，这个产生那个，什么，耐性了啊。还有一种是，另一种，心理学逻辑，他们是认为一切问题都是正常的，它本来就存在的，所以你应该变得更强大，啊，用这种逻辑来引导人治疗心理问题的。这个催眠，你要细讲的话可以讲很多，但是呢，这个没必要，和我们这个禅定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个是靠他人引导，啊，这就已经和我们佛法还是有违背的地方。我们是靠自己修行，啊，佛菩萨虽然提供加持力，但这个是两个决定要素中的一个，还得靠自己来。而这个催眠呢，是催眠师的作用比个人还要大。而且这个催眠是很容易受到，之前的某些暗示的啊，以为是催眠可以进去，找回一些前世记忆吧，是吧？有很多人去催眠就是想找回前世记忆，但是呢，这个前世记忆也是可以被暗示创造出来的。这个的确做过实验的，就是在催眠之前，很多人比如说几十个人做实验，让他们先进入一个场景，让他看到一些个画，比如去催眠室的那个过程，走廊里会有一些画出现，然后呢，真正开始催眠之后呢，这么多人当中几十个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他会想象出这个墙壁里画里出现的那些个场景，以为自己是那样的人，以前前世啊。这个以前在韩国的那个电视节目里也出现过，就是那个墙壁上主要画的是就是朝鲜古代的有一个故事吧，那个故事的场景。然后呢，这个催眠出来的很多人，相当一部分人，他以为自己是那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啊，这个故事也是有原型的啊，有原型，有真人真事的啊，所以他以为自己是前世是那个时代的那个主人公啊，好几个人都这么说，那至少哪怕有一个是真的，那其他人可能都不是吧？那至少那边那个时代的只有那么一个主人公啊，所以这个催眠它还是有不靠谱的地方。因为人受的暗示之后呢，这个记忆都不一定是完整的真实的记忆，有可能就是靠拿这个暗示来反映出来的。我也只能这么说来，但是禅定里找出来的记忆是基本上是真实的啊。我不敢说绝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但是呢，你用禅定里找回来的这些记忆应该都是接近于真实的。而且当下你需要的，你当下遇到问题当中的那些个有因果关系的那些记忆。好了，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下一个问题，打坐犯困昏沉，除了呼吸有问题还有什么原因吗？你吃的多了也会犯困，吃的油腻了也会犯困，身体疲劳也会犯困，呼吸氧气不足也会犯困，各种问题都会犯困，或者你前天不睡觉也会犯困，所以一般情况我们就当普通人来看，一个是饮食，还有一个是氧气，人就是靠这两个来驱动的嘛，一个是氧气，一个就是吃进去的某些营养，葡萄糖等，现在按照现在的饮食的理论来看尤其是那个安东尼的那些理论来看蛋白质也不是很好的还有谷物也是大部分谷物这个谷物的问题我以前也说过这个主食尽量少吃，蛋白质呢十年前呢我觉得豆浆什么的可以喝不是那么浓的一般稀的，但是按照现在说法是最好豆浆蛋白质这些不吃特好这个根据每个人情况再说吧，因为这个身体的适应的人适应的过程都有一个时间，适应需要一段时间你马上断了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同时断很多的话你这身体就适应不过来，所以慢慢来慢慢来，先断肉，然后呢然后再不吃晚饭，然后呢中午呢正常吃的情况下慢慢的把这个主食减少 然后油也减少，盐也减少，这样，往这个纯蔬菜、纯水果的方向推，但是也不需要啊，这样全部推成纯蔬菜、纯水果，也可以吃点小米啊什么的啊，小米粥还是可以的。所以整体来说啊，你要说犯困啊，这个很多种原因啊，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氧气不足，一个是你的你的这个吃的东西有点问题，然后呢就是你血液不够干净，血液不够干净的时候也会容易犯困，就血液里有很多这种毒素啊，这个也得排出去，这个是靠磕头来排出去的啊。好了今天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